今天咱讲的故事啊，叫商山关。说在诸葛古城有一个读书人叫商士禹。诸葛古城这地方历史可悠久了啊。早在春秋第一任国君呢，就是鲁隐公那时候就修了。后来诸葛亮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呢，也住这儿。所以啊，得名叫诸葛古城。现在呢，就在山东临沂境内。这位商士禹吧，有一次就喝多了，不知道啊是开了个什么玩笑，就得罪了县里边的一个豪绅的。这个豪绅居然就指使家奴把他痛打了一顿，打得也相当的狠，抬回家就死了。这要是今天法治社会呢，法律当然不会放过这劣绅，但当时封建专制的社会啊，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无情儿，你莫进来，那冤可难伸得很呐。这商士禹呢，有俩儿子，老大叫商臣，老二叫商礼，还有个女儿呢，叫商山关，就是本故事的主人公了。这商山关呢，刚满16岁，早就选定了夫婿，出嫁的日子啊，都定妥了。这一下啊，父亲意外去世，他就耽误下来了。三官的两个哥哥呀，就去告状，结果打了一年的官司也没结果。三官的未婚夫这下一看，这事儿他没完没了啊，就派人呢找三官的母亲，打算先把三官娶过门。三官的母亲呢，也就动了心。三官上前就对母亲说：“娘啊，爹的尸骨未寒，做女儿的哪有成婚的道理呀？难道他们家就没有父母吗？怎么能来提这种事儿呢？”三官的未婚夫家里一听，哎呀，也觉得很惭愧，就取消了原来的打算。不久之后，两个哥哥的官司啊，果然打输了，含冤回到家里，全家人都非常的悲愤。兄弟俩一商量，决定把父亲的尸骨留下，等再打官司的时候呢，作为凭证。三官就说了：“我的两个哥哥哟，人被杀了都没人管，可见咱现在这个世道已经黑到底了。时势如此，你说老天爷还能专为你哥俩生出个包青天来？”让父母的棺木暴露在外，做儿女的于心何忍呐？两个哥哥呀，听了三官的话，只好把父亲埋葬了。葬罢了父亲呢，三官居然连夜离家出走，也不知道啊到哪儿去了。三官的母亲心里又惭愧又不安，就怕夫婿家知道这事儿啊，没法交代。不敢告诉亲戚，也不敢告诉宗族，只是吩咐两个儿子偷偷去查访。这一下就是半年多，三官杳无音讯。害死三官的父亲那个劣绅呢，也活得倒挺滋润。这一天呢，到了他庆寿的日子，就准备摆酒唱戏。当时有个著名的戏子啊，叫孙淳，就带着两个徒弟来到这劣绅家，合计出出堂会挣点钱。他有俩弟子，一个叫王成，跟前边啊玩鹌鹑那个一样。这王成呢，长相平平，但唱起戏来呢，字正腔圆，清越动人。另一个弟子呢，叫李煜。这李煜呢，正相反，小伙看起来呀，又文静又秀气，简直像个漂亮的姑娘，那模样是好啊，唱功那就不敢恭维了。能不唱啊，尽量不唱。大伙非逼着他唱啊，他就什么流行歌曲呀、民间小调啊，乱七八糟都往里整。满座的人呢，一听都鼓掌啊，喝倒彩。这孙淳脸上也挂不住，就对主人家说：“哎呦，我这徒弟吧，还刚入门，学习不久，不过这应酬敬酒这方面还可以， 您大人有大量，千万别怪罪啊。我这呀，就让他过来敬酒赔罪。于是呢，就让李煜啊到酒桌上给宾客们敬酒。只见他来来往往，举杯劝盏，那非常会看主人的眼色。这个猎身呢，心中喜欢，不觉就动了那断袖分桃之心。席中人散，就把他留下和自己一块儿睡觉。这孙淳呢，也真就答应了。李煜那也会来事儿，给这个猎身呢是又扫床又铺被，宽衣脱鞋，伺候的那叫一个殷勤周到。这猎身呢满嘴的酒气，脏话连篇，丑态百出。这李煜呢只是痴痴的笑，脸上的颜色是更加的可爱。猎身一看呢，更加把持不住，六神无主啊，赶紧把众仆人全都打发走，独留李煜一人。李煜一看仆人们都走了，就关上房门，上了门栓。仆人们见主人已经休息，哎，咱哥们这好日子终于到了，赶紧到另外一个房间里边是饮酒作乐，又是耍钱又是聊天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就听见主人这屋里呀、啊、嘎吱嘎吱有响声。有着一个仆人呢还挺负责，就过去看看动静。只见那屋里呀、啊、一片漆黑，没有一点声息。仆人刚要往回走，忽然听到一声爆响，就好像什么呢，就像挂着重物的绳子突然崩断一样。他急忙往里喊一声，说主人主人怎么了。哎，里边没有声音。换来众人呢赶紧把门砸开，点上灯一看，地上圆滚滚血淋淋的，不正是主人的头颅吗？那个李煜呢则已经上吊身死。刚才仆人听到的就是绳子蹦断的声音，那尸体坠落到地上，梁上和李煜的脖子上还各挂着一半断了的绳子。众人缓了好一会儿神啊，才明白过劲儿来，急忙把凶信传告给主人家的里院。家里人呢都聚拢到出事的地方，讨论半天呢也想不明白是咋回事。你说这好好一个唱戏的，长得如此标致，谁都不认识，咋就这么大仇，非得把我家主人人头都砍下来呢？正慌乱间呢，有仆人把李煜的尸首就抬到院子里去。路上大家就觉得他的鞋袜里边啊空空荡荡的，就像没有脚一样。把那鞋袜一脱，居然里边啊是一双穿着白孝鞋的三寸金莲，居然是个女子啊，大家就更为惊奇了。这时候啊，大家才想起来把孙淳叫过来盘问。这孙淳吓得面如土色，不知道如何对答，就只是说，哎呀，李煜啊，真的是我在一个月前刚刚收的徒弟，就因为他长得好我才收他。他说呀，想和我一块儿给主人家祝寿，我就带他来了。具体什么来历我真没细问呢。大家一看这女孩内穿校服，就怀疑是不是上士羽家派来的刺客啊，就临时派两个人看守她的尸体，准备啊第二天去报官。要说这两位啊也够奇葩，一看李煜的容颜呢、啊、像活人一样，一摸这个肢体呢又温又软，居然呢就生出了就那种想法。这俩啊有个胆儿大的，抱住李煜的尸体想给他翻个身，然后呢解开他的衣带。这时候忽然呢这脑袋就像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似的，大口喷血不止，一会儿就吐尽而亡。另一个人吓得是魂不附体啊，啥都顾不上了，一路狂奔呢到大家旁边，把事儿告诉给了众人。众人一听这李煜啊怕是已经成了神了吧，再也没有人敢对李煜的尸体不敬。第二天 列身家的人把事儿报了官，周官把商臣商礼都找来问，他俩啊就说，我俩啊实不知情，但妹妹三官离家出走都已经半年了，不知道这李玉是不是咱妹妹呀。周官让他们去看，果然是三官。周官呢对三官的举动也是相当的敬佩，就判决两个哥哥把妹妹遗体领回去，并劝诫列身家的人不得报复。意思是评价说，家里边啊有豫让这样的刚烈女子却不知道，可见你这俩哥哥是得多爷们。这三官的肝胆作为，就算是潇潇易水也将羞愧而不留啊，何况那些碌碌无为随波逐流的庸人呢。愿天下的闺中妇女都能买来丝线，绣出三官的英雄事迹，这份功德我看就连威震华夏的关二爷都可以比上一比呀。蒲松龄啊这回给的评价真的是相当的高啊。关二爷大家都知道，那豫让是谁呢？豫让是左传里边明确记载的一位春秋时著名的义士，因为他的主公啊被赵襄子所杀，所以啊矢志复仇，因为对方认识自己呢，就吞了炭把自己弄哑，然后又涂抹药水让自己脸上和全身都溃烂，面目全非。虽然最终复仇是没成功，但他的义举啊为人千古所传颂。人被杀而不理，时势可知矣。商山官这一句话就把腐败不堪、是非颠倒的社会一语道破，掷地有声。在封建专制王朝那时候啊，司法体系混乱和崩溃，让有权势的坏人可以为所欲为，伸张正义只能靠个人以复仇的方式来完成，这个恐怕是当时全人类的悲哀。蒲松龄留下这篇故事，可见他对社会黑暗的痛恨与无奈。而以此故事的创作之期而论，前面有唐朝人谢小娥为夫报仇首任仇人，后有民国人施剑翘为父报仇枪杀孙传芳。可见这商山官的故事啊绝非完全杜撰而成啊。可是毕竟不是每家都有豫让和商山官，还是希望法治社会的阳光雨露能够洒满人间，永远也不需要再以个人复仇的方式来伸张正义才好。您说对不对呢？